那么底下呢，就是一切不论是在家还出家，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呀，这是共同的，都在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呀。那么从这一句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一直到最后咱们这个第二品的末了，不可思议这一句话，这么长一段都是赞叹啊，在这个一个这个都是赞叹这个上首的普贤菩萨，会中的一切菩萨他们的圣德，这个赞叹都是如实的。所以佛法我们就是真语者实语者啊，你这个讲经什么也都是如此，你这个他这个经典很深，你把它讲的不足，讲的不够，或者某人之德很大，你把它说的很小，这叫减损德，减损棒，这是一种棒，是减损棒。比如过度的把它称扬的过了分，也是棒，叫做增益棒。佛教就是不说过分的话，都是如实而说，所以这一切德是如实而说的。真正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大士就是菩萨啊，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这个普贤之德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是吧？啊，十大愿王嘛，啊，这个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第九成顺众生，第十是普皆回向，这是十大愿王啊。那么这个愿王呢，在他人最后的时候，一切诸根败坏，什么都不行了，什么也不能跟着自己的，在这个时候唯有这个愿王不相舍离啊。一切是引到七千，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普一部华严最后就归结到这儿了。那净空法师他本来也不是弘扬净土的，他讲华严讲楞严讲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后来就是讲华严之中，他在这个最后这一品他出动，到现在专修专弘净土法门。那这个等于总结嘛，啊，是不是啊？这个普贤啊，那么这个人就自觉生在莲花之中，是蒙这个阿弥陀佛授记，还可以在不可说的世界与无量的智慧啊，可以随着众生的心而为利益，并且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救济众生啊，这是普贤大师之德呀。令其出离呀，怎么处理呀，如何处理呀，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以大家都遵修普贤大师这样的德。这个十大愿王，这个第十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嘛，表示普贤菩萨这个名号中的普字，从第一个愿到第九个愿，都是第一直从第一个礼敬诸佛到后了这个恒顺众生，显出普贤的这个贤呐，啊，如此的勤劳，无有疲厌的，一直礼拜忏悔，持转法轮，你知道啊，恒顺众生。所以这个十大愿王显出普贤之普和普贤之贤。这个清凉都上次也说过一下了，这个普贤这个名号的解释是果无不穷乐谱啊，这个果位没有欠少的，穷尽果位的一切圣德，没有剩余，没有不穷的地方，所以果无不穷叫做普。普皆成就，不舍因门月贤，到了佛就没有什么叫众生啊。所以真如啊，一切都如了，就没有一切分别了。但是因地中发了菩萨这个愿力，要度众生，所以不舍这个因门的这个佛愿呐，还示现菩萨身呢，来救度众生啊。所以这叫做贤呐。所以这就看出咱们经中的这个普贤而为上首，普贤是位后的普贤。上次不说普贤有三种吗？一种是位前，一种是位中，一种是位后。那位中是这正是在等等的，那这个是位后的普贤，他已经成了佛了，又现得成了佛位之后啊，示现菩萨身来救。这也就是善道大师，善道大师在咱们国内不像日本这么尊敬， 那日本人对于善道那是恭敬到了极点了，也非常亲切啊。他们有的这个净，他们分了很多宗，有的就这么说，说是这个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是阿弥陀佛，第二代就善道大师，第三代他们日本人。他们对于善道，在中国这些大师，他们最尊重善道了，称为金家什么什么的，那就是非常亲切。所以我们引了一些日本人的著作，就是说这善道大师在日本这个地方，他的光辉普照，为日本出了不少大德啊。我们中国的大德都是禅宗开悟的，这是我们的特色。这个日本人尊善道这个观点跟密宗一致，止妄立相，即事而真，很多跟密教的观点。这个普贤大士在这个西愿品的记录，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中间删节一点，不愿沉溺诸众生，不往无量光佛刹，都愿意的一切众生都到无量光佛去啊，这是普贤之大愿呢、啊。那么这样普皆回向啊，大愿的结晶。这阿弥陀这个48愿摄一切众生，也正是这个普皆回向，普皆生受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所以这个普贤他这个也正是跟这个弥陀大愿这是一个愿的。这个普贤的10大愿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啊，这个阿弥陀48愿中的第35愿，这很一致。第35愿大家就说了，凡是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成为补处菩萨。这将当前的弥勒就是补处菩萨，他一定要补佛位，是决定的了，不可能有其他的变化。啊，所以都50多少亿年之后，他就来了嘛。当普贤菩萨的，当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下面一个又在兜率天内院，他在那儿补，衔接1000个佛，就这么一个一个这样补啊。所以，只要往生极乐的这个一切众生，他必定达到一生补佛之位，他就必定成佛。但是这里头有，最后在极乐世界达到一生补佛了。但是也有他不在极乐世界，那只安住于极乐世界啊，他有这个本愿要为众生啊，他有这个披着弘誓的铠甲啊，教化一切有情啊，他发进心呐、啊，都修这个菩提行啊，行普贤道。你看弥陀这个35愿里头就提出来，都来行普贤菩萨这样的道。所以你看普贤跟这个，这也是所以现在在这个会中参加的。哎，就都是和这个第35愿相合的，这一切都已生极乐世界，但是他要配弘誓铠教度众生，所以他就是各方游化行普贤之道，所以因此咱们这个法会中的圣众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那么这个愿呢，在这个以后讲48愿的时候，我们要详细讲。那么我们这个学期呢，一定下决心把48愿讲完，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要增加一点，我们这个下一个礼拜二还是不讲，停一停，过了下礼拜二，那有叫我上到那去，他提到这个事儿，我说我是要我说讲的时候我可以请高僧，请圣辉大法师去转告啊，我就是从这个下礼拜二还是咱们停一停，过了这个礼拜二就每礼拜二都有，那这样呢，我们一定把48愿讲完。底下我们讲咸共尊修，这是一个总的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本尊大士之德是如何呢？我一上来就这几句，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两句是一开头赞这些大士的实德。所以我们一些有权有实啊，实是属于本体方面的，权是属于用的方面的啊，权和实。我说法华以前，佛说有3圣教，这是权说，权巧方便。到了说法华的时候，就开权显实，就没有什么叫做3圣道啊，就完全只有1圣之法，全是大白牛车，没有什么羊车、鹿车、牛车，都是大白牛车，都只有成佛一个法。这就是开权显实，从权把实就出来了。但是一上来说实，大家不能理解，也不能信从，不能信受，这都必须全说， 这权说也是十分必要，万分必要。没有权，大家也无从来得到实。但是权，它毕竟还是权，最后佛是要把实话告诉大家，所以就现实了。所以权和实就这个分别。那么这一上来这两句是赞叹这些大事的参加大会的一切圣众无量无边的没有数了，人是两万人啊，比丘就一万二千呢，还有居士，男居士比丘尼还有女居士，这一共加起两万了。但是这个诸天以及天龙八部以及诸大菩萨这里没有数量了，但是这一切菩萨圣众就他们的实德，就这两句具足无量行愿，这是头一句话嘛。无量者就是这个大圣实论实里头说不可以譬类得之为无量，这个你不数你没法说，你也不可用譬喻用比来说得清楚，恰恰能把它多少说清楚，没有办法，就叫做无量，这数是大呀。烦恼愿呢，这个需求出世间的叫做愿，这有愿必满呢，就是这个从需求出世间方面成为愿啊，所以一切众生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愿。你愿意一切众生都发十万块钱美金的财，这个不叫做佛，佛法都不成为这个是愿，是吧？你这是不是出世间的？这个愿意道行啊，是愿和恒愿，这个愿意道恒啊，你有这个愿，你才会有行动啊。行以恒以满愿呢、啊？这个恒啊，你要有行动啊，行动这个到度名次念叫这个都要度成恒啊。我现在字典中也不这么分别了。其实这个有好多音现在都简略了啊，康熙字典的音很多很多，那都简化了。这个要有这个恒才能够满足你所愿嘛。所以这个行，这个行动像这个腿啊，像脚啊，愿像眼睛啊，愿来导引你的这个行动，行动来满足你的所愿，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具足就是圆，具足无量的恒愿，就是这一切都圆满无余了。这些大事怎么都能这个一切这个殊胜的愿，包括佛菩萨等等愿，怎么这个大事们来会的都能圆满无余啊？具足这些恒愿呢？那在这个普贤恒愿品里头，他就到极乐世界已啊，接着底下就极见阿弥陀佛。于一念中所有恒愿皆得成就，所以这个往生法门之殊胜难思啊，所以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的。那只有用华严的道理才能解释啊，就一真一，它是一位一切位，一真一切真的、啊、一圆一切圆啊，这个一念相应之下所有的恒愿都成就，这是最顿最顿的情况。所以这一种就有个比方啊，像拿这个一把丝，拿最快的剑一剑下去，一根丝断了，所有的丝全断了，如染缸、染衣缸、布啊、线啊等等东西，一染成了，所有染缸的东西都染好了，不是一根一根的丝拿刀在那儿断它，也不是一块一块布的，一尺一寸一寸的去染，那是一层一切成。说这样的道理，一跟多是一致的，一即是多，多就是一，所以在只有在圆洞教中才能够理解这些，不然就只能像剑教的。剑教像什么？像登山呢、啊，也不是不好，很好，但是也大家也很实应。登山者，你上一步就高一步，看着广一步，再上一步你又高一步，广一步。但是最后登到山顶上所能看的境界，你在半山中你是不能知道的，剑和盾是不一样。说这是这个叫这净土法门是圆中之圆，盾中之盾，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他往上极乐世界这世界之后，是吧，念见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之后，这一念之间佛说的说法一个相应，这一所有的恒愿都成就了。所以他这一切来会的大事都是具足啊无量的恒愿，这一切恒的也具足了，他就是满了。你说我有这么多愿，这还不敢说，他这恒也具足了，恒的愿都具足了。 所以这一切啊，这一切大事是从果降因的啊，这个主流是从已经到了果位而视线为因地的。那么由于弥陀的善巧的方便加持，那么都能成就超过实地诸圣的一切恒愿，这一些大事都是如此。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一句好像很就大家就说，这不就是一切功德之法我都在里头安住，那么这么体会就把这一句体会浅了啊。就像有那天碰到，前不两天碰到一个在这个在美国在台湾到处讲经的，讲楞严，讲维摩诘经，讲六祖坛经，他跟我一说，我说你这个就讲错了，你看这个维摩诘或者这个楞严呢，所以很多就是常常是讲错，有时候不讲错把它讲浅了，讲浅了还是谤法，叫减损谤。一切功德法指佛果位的无尽的功德，再说的具体一点，应该说是无尽功德的本体。这个功德两个字的解释，根据《人王经疏》，施物明功归己悦德，做功德做功德，功德两个字什么意思啊？物就是指的是众生啊，用我们布施所给的，不光是人呢、啊，那也可以的，放焰狗就是施鬼啊，我们放生啊，就是布施给这个畜生啊，啊，这个放焰狗还要救济地狱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利益给到自己以外的就成为物，不是说把东西给出去就叫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利益能够转给其他的一切寒灵，这个叫做功。归己悦德，收归自己的称为德。所以我们读经什么什么都要收归自己，不是只能念经文上的那些话，而是要把这个圣意消化融化到自心啊，消归自己啊，消归这个自信，还应该说一下消归到自己的本心呐、啊，这个叫做德。这个功德的解释，这是人王经疏，在咱们本经这个功德法中，净隐疏这个解释很好。他这段解释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先看他的本文。功就是功能，那么你总要有这种能啊，你才能有功啊，功就是功能。一切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些个行动都可以有让人得到利益的这种功能，所以叫做功。这个功是善行加德，是吧？这句话不大好懂啊。我们这些行动是我们的这些善的行动啊，善行，这个它出来功效，我做行善，行善它就必然有这个功效，对方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得到真实之利。这个功效是你行善的自然的本有的结果，所以称为加德。做善就是如此，就得这结果。打譬喻说，水没有不清凉的，所以清凉就是水的加德。说到水它就有清凉，说到是善行，我们行善就必然让对方得到利益的这种加德，这个叫做功，就是及善行的本有的，得到让人得到利益是必然的，而这个功德。那底下还有四个字更妙，德体明法，这个德的本体就叫做法。这个法字本来的含义呢，是从达摩，这人呢，我们要真正是念达玛呀，用梵或者读四皈依啊，那么是皈依法呀，用梵文读是那么达玛呀，就是现在我们简翻译为达摩啊，这达玛呀，亚的音很短。这个达摩呀，达摩就通于一切啊，无论是大是小，是有形是无形，是真实是虚妄。是事物，是道理，这一切一切都叫做法，一切有为法，这个法字的含义就是这个含义。 不管你是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实际讲事物的，还是就是有东西的，或者仅仅是道理的，这都称为法。那只要是有为的，都如梦幻泡影。所以法字的含义本来是这样。那么这儿呢，把德之体叫做法，这是净隐特别赋予这个法字的含义。在这个地方，这个法表示它可以是一切东西吗？那么它可以就可以是这个的本体吗？那么这个地方它就代表的是这个本体。那么这一讲就是安住于诸佛的智慧的这个无上的果德的本体，而具足于因之，就具足无量恒源。就这两句的意义就深刻了。所以这两句就能在全段一切文字之上等于一个总纲。安住于本体就是金刚经的如如不动，若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修一切善法，那就具足无量恒愿，那具得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里头也是具极而常照，照而恒极，种种的意思都在这两句之中。所以佛法是很深，所以也全靠自己呀、啊，你自己深的所见的深呐、啊，你自己浅的所能领略的就很浅呐、啊，所以全在当人呐、啊。啊、哦，这个当人很有关系啊。那个六祖说，邪人行正法，正法也邪呀、啊；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正啊。所以这个当人很重要啊。那么这就是这两句的总的了啊，是安住于一切如来果德无尽功德的本体，具足无量这些大佛菩萨的恒源。那么这两句盖得住底下的一切话。底下再顺便说一下法的意思呢，就为此叫做鬼池。鬼的意思嘛，可以能生误解，误也是说的众生。所以法一个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使你生到一种理解，就叫做能生误解。那说无常，你就只有无常的这种这些概念，就是法字这个字的意思。而且一切法它都有它的自相啊，这个就是说它格是格啊，这些我们就不再解释了。那么这个安住一切，刚才已经说了，刚才说到如如不动，已经把这个意思解释，安住者就是这个慧苏说就是不动的意思。安住就不动，安住是什么呢？这个因为你这个德达到了不退，咱们这个不退嘛，它就不退就是变化了，它不退就安住了啊，没有一个德不具足，那所以就是说一切啊，就安住一切。下面这个注解这一段文呢、啊，这个含义啊，前面已经说到了，